人生菜鸟 online 诊间诊疗真心话。嗨，大家好，欢迎收听333诊疗间，这个节目是 LINE 开的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 C。之前我们有聊过从中南部来台北租屋的主题，那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离开台北，也就是所谓的南漂 aka 脱北的选择。那我们首先邀请我们的脱北代表马丁垃圾话的马丁。
嗨，大家好，我是马丁，刚脱北三年。
脱北这个选项好像最近越来越多人会思考这一个选项，但是我要先声明一下，我们今天这一集没有要站南北，就是纯粹讨论一下自己对于生活地区的一些偏好这样子。
好，没问题。
对啊，那想要问问马丁，就是脱北三年来的一些故事啦，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决定要脱北呢？
就是三年前刚离职，那我离职第一个决定就是我去环岛。
对，
去环岛前朋友都跟我说环岛一定会改变一个人的心境，结果没想到我一环岛完就真的改变了。那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的关系，常常会去台湾的各地出差，那一阵子就很常跑到高雄，然后就觉得说高雄的一切都还不错。环岛完之后我就想说，因为接下来的工作的形态的关系，我比较可以不用待在台北。
对，
所以我就想说就直接从台北移居到高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为爱走天涯啦。
对，其实这应该才是重点。
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那个比例有变低一点。对，希望他不要听到，
我们一定会多多的宣传这一集。
谢谢。
契机是从离职后环岛，当时在环岛的时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种下了这一个种子啊？
我那时候其实很印象深刻，是因为我一路从台北然后往东部再往南部。
对，
那其实从东部到南部的时候，其实就看到很多台湾很美的景色。
对，
然后这个真的是我以前住在台北这么多年我完全没有看过的风景。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因为我现在也35岁了，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活了20-30年，我好像现在看到的东西跟我以前的认知完全不一样。所以心态上有一个别人看起来会觉得可能很浪漫啦，就是会有一个转变，就想说我好像可以去一个不一样的城市，那试试看可不可以在那边发展跟生活。然后刚好高雄又是一个我去过很多次，觉得步调啊、认识的人啊、物价不管什么我都觉得很适合我，所以我就是决定搬到高雄这样子。
你到了高雄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一些文化冲击的部分呢？
我一开始真的吓到蛮多的，刚搬过去的时候我还想说就应该台北跟高雄没有什么差异。
对，
但是第一个光是在天气上面的差异就非常之大。
高雄应该超热吧，
它的太阳是直接用晒在你身上的那一种。对，第一个体验到的文化冲击就是气候不一样嘛，就是虽然说台湾就也才这么大一个，但是其实气候真的差蛮多的。再来一个是让我觉得很文化冲击的是，大家对彼此的信任感都还蛮强的。
哦，怎么说？
骑车的例子来讲好了，我以前在台北骑车的时候，其实老实说我骑完车安全帽都会收起来。
对
对，因为 我被偷走好几次过。是真的被偷走。住到高雄之后我发现大家骑完车之后就把安全帽放在那个座椅上。
哦，
我就问朋友说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子放，然后他就说我们从小到大都这样子啊，然后我说不怕被偷吗？结果朋友就说安全帽这么恶心谁要偷。
的确是蛮有差异的地方，
这是让我第一个感到很文化冲击的地方，就是习惯不一样。然后后来口味其实也有不一样。
怎么说？
因为南部的口味真的就偏甜。
哦，
对，就是一开始去吃我真的会问说这里面是有加糖吗？然后他们就说应该是，但是他们吃不出来，因为可能
吃习惯了。
对，吃习惯了。
太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难得的体验啦，因为毕竟你去一个城市游玩跟去一个城市定居的感受一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那也想要问问看马丁，就是你那时候是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移居其他城市的能力啊？比如说你那时候有哪些判断的要件吗？
一开始是想说要找一个我真的很喜欢的城市。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已经生活20-30年了。
对，
那我就会觉得说第一个一定要找出跟我现在生活的这座城市有差异的地方，那相对的南部就会是一个文化生活会比较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子。那其实我一开始是有考虑台南。
哦，对，對，
那台南就是因为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太神圣了，我就会觉得说搬去台南会不会幻灭？ 因为我还是有想到现实面这一点，因为其实很多人对一个城市一定有很美好的憧憬，但是实际搬去生活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选择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是高雄。那其实我那时候在搬去的时候，我大概思考了有一两个月。
嗯，
就是不是说哦，我要搬过去就搬过去这样子，因为你第一个一定要想到说，就是你的经济能力问题。
嗯，没错，
就是你一定要想说你在那边能不能活下去嘛，因为这是一个生活
最
基
本
的
对
对。那你就会想说，哎，那我现在我的工作，然后跟我的开销跟我的支出有没有办法负荷？因为老实来讲说，南部的生活水准的一些花费上面可能会跟北部比较不一样，那相对的他的薪资也会有不小的差异，可以老实的这样讲了。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考虑的。第二个的话，我会考虑到说我到那边会不会孤独。
嗯，
就是我不可能搬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然后也没有人可以帮助我，或也没有朋友。那已经有一些高雄的朋友本来就生活在那边，那我本来认识，只是我们一直都是南北两地这样聊，所以我评估到说，诶，我搬到那边之后其实有人可以照应我，那我的生活圈上也不会让我感到孤独，这是我第二个觉得可以搬过去的条件。第三个的话其实就是比较考虑到自己内心的啦，就是生活能不能开心。
嗯，
那其实老实说在台北工作了十几年，心态上会有一点觉得哦，每天好像就是在做一样的事情，就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嗯，做久了你就会觉得说，欸，难道我的一辈子就这样子了吗？
懂。
对，那时候第三个其实考虑到我自己啦，就是让我自己会比较开心一点的生活。人家说转换方式就是转换你的生活形态，或者是搬家就是一个最好的转换心情方式嘛，所以综合这三个以上就决定最后搬到高雄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因为南部生活的吸力比在北部生活的推力来得大是吗？
对，但是我觉得跟工作形态有关系，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形态是我现在是专职的接案者。
对，
在工作形态上我没有一定要待在哪一个县市，因为我没有进办公室的需求。
嗯嗯嗯，
所以说这个其实也是我能南漂比较大的一个吸引力，因为我没有要进办公室跟工作地点的压力。那我觉得如果听众有在听觉得说，哎，我是不是真的要南漂，那其实我搬到这三年其实也很多住在北部的朋友问我要不要。
嗯，
但是我就会很老实的跟他们说，就是你可能要考虑一下你的工作形态。
对，
那我是因为我可以接案，所以我比较没有这个压力。但是如果在南部的话，嗯嗯嗯，老实说你要找的话就是可能还是要再想一下这样子。
了解。其实就像刚刚马丁说，虽然刚刚马丁是有自嘲说为爱走天涯啦，但其实也是背后有思考过很多现实方面的一些考量的点才做下这一个很重大的决定。那也想要问问看马丁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原住民啊，所以我除了就是去外县市旅游之外，没有什么在其他的县市常住一段时间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说搬到南部之后生活中 CP 值最高的是什么呢？
物价真的低非常的多。我必须要讲就是经济这方面可以让我省蛮大一笔开销的。
懂。
有的人会觉得说，欸，南部的吃其实跟北部的吃起来价格差不多，但是如果你是以连锁店或者是我们一般会常吃就到处都有开的那种餐厅来讲，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在比如说夜市啊、小摊贩啊、那种路边摊，其实物价是差蛮多的。那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的生活费可能是以前在台北的三分之一。
哇，那真的很省耶。
对，是可以省到超多钱。
但是你的生活的品质跟水准其实是跟过往差不多的。
两个品质是差不多，而且我甚至觉得某些方面是超越在台北生活时候的一些居住品质，不管是外在或内在的方面。
哦，那可以跟我们分享看看，比较肤浅啊，先可以先跟我们分享看看，就是觉得在高雄居住的时候外在方面超越台北的部分嘛，除了刚刚分享的就是物价之外。
第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天气。
欸，不好意思，我想要打个岔问一下，那这样会不会有缺水的问题？
会。所以在高雄跟在台北遇到下雨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以前在台北我就说，啊，不要再下雨了，下一整个礼拜
很烦。
现在在高雄看到下雨说，哇，终于下雨了，
天降甘霖。
对，快点快点下雨，已经要没有水了，不行了。
原来如此。
但是我每次这样住在台北朋友就很想揍我。
我要分享一个我们团队有一位北漂人士他的说法，他就是有点受不了台北真的太常下雨了，他觉得很潮湿，因为他刚好跟马丁相反，马丁是从台北南漂到高雄，他是从高雄北漂到台北，然后他就其实就觉得台北一直湿湿的，然后又是盆地嘛，就很闷的感觉，他就一直说哦，这个衣服都晒不干。
对，因为像我除湿机有搬到高雄，结果都没有在用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更外在的因素当然就是比如说房租都很便宜啊，可能在市区我租一间大的套房，它的租金可能是台北的一半。
哦，真的哦，有差那么多？
差蛮多的。然后像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一些吃的啊，其实省一点都可以省到蛮多钱的，这个是一个表象比较吸引大家我觉得很大的诱因啊。
那如果是针对内心层面呢，比如说你会觉得南部会就是可能刚刚有分享到步调你会比较喜欢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层面呢？
南部的生活步调会是我比较习惯的类型。那其实我觉得想要男朋友的朋友可能还要再考虑到另外一点，就是你的生活形态是不是跟这个城市契合。那因为老实说我自己是一个没有夜生活的人
哦，
或者是我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周末就会想要跟朋友去喝酒，因为我周末就是宅在家的人，宅在家打电动，朋友约的话就是真的很熟的我才会出去，相对的南部就没有夜生活很少。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没差，因为我可能要的就只是一个很轻松不下雨然后放假可以
天气好，
对，然后
又有爱人一直在强调，
然后人没有很多的地方，就是高雄其实地太大了，所以你假日去一些人多的地方即使人很多但是因为地太大所以看起来也没有很多，
懂？
对，但是在台北的话可能就是你去哪里假日人都很挤，
没错。
对，所以如果你的生活形态是一个很喜欢在热闹的大都市，然后或者是你喜欢五光十色的夜生活，那我觉得可能南漂就对你而言会是一个比较不吸引人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热爱自然或者喜欢很广阔然后天气很好的地方，那慢生活步调就是很适合你。
懂，我觉得马丁说的非常的好，因为一定得考量一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形态是不是跟你想要搬去的地方是有所契合的，就像刚刚马丁说哦，没有一定要夜生活，所以其实高雄的一些生活形态来讲对你来说就是非常合适的。
对，
但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就是因为从小到大都在台北的都市丛林生活嘛，我有时候反而我只是去一个可能比较偏深山安静的地方住的话，只是旅行哦，我都会觉得很不安耶。
你会想要逃跑吗？
我会想要逃跑，因为我已经太习惯常常会有那种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人很多的感觉，我到那种就是杳无人烟然后很安静的地方我会很不安，我就会觉得会不会待会会发生一些恐怖的事情，自己会脑补很多，其实自己就可以感觉出来我可能没有很适合去那一种生活环境，我可能自己会疯掉。
对啊，每次朋友在问我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其实没有一个城市是一定适合任何人居住，就是这个城市属不属于你是你自己去评估，而不是依照这个城市去做选择。那其实很多朋友他们就说我到底可不可以搬去南部，因为他们看我搬过去之后他们也觉得好像很好玩。
对，
但是我就会因为我对朋友的了解我就会跟他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需要夜生活的人你可能搬来两个月就想要回台北了。对，
懂。那刚刚其实马丁也有分享到其实你有在思考说就是搬之前会在想说自己会不会在那边很孤独，我想要问问看说当时你刚到高雄这个城市的时候是会有孤独的情绪的吗？那如果有的话你当初又是怎么排解的？
因为有 LINE 啊，所以就是可以跟朋友互相传讯息啊，然后就是聊一些有的没的，甚至是你就是视讯啊，你就是直接 LINE 打给他，那就可以看到彼此在干嘛。有时候就是会打闹朋友，就是看到朋友就是上传现实动态说什么每天都在下雨或什么然后就打给他说你看你自己现在出太阳都没有下雨，
你这样真的会没朋友
然后就会很生气但真的是要很熟的朋友才敢这样玩啦。
我懂我懂，因为像我自己跟我男朋友算是目前是远距离，可是我又是一个蛮重视仪式感的人，但是又没办法常见面嘛，所以我自己可能也会用比如说像 LINE 礼物啊，就是可以隔空送礼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很感谢现在的科技啦，就是会让我们天涯若比邻，就算是一南一北这样子的距离的话其实也不会让我们感觉那么的身份。
对， LINE 礼物我要打个岔，我觉得真的是个非常棒的发明。
怎么说？快
我这边
来分享你的故事。
要拍个手先帮 LINE 礼物拍个手因为就是很多很熟的朋友我离开台北之后真的就没有办法见面，现实来讲你每次上来那个高铁钱也就是三四千块，那可能朋友庆生我就没有办法
动，
时时刻刻到场。比如说一个月会有三四个熟的朋友生日，不可能每个礼拜都上来台北，
这样好花钱，
所以烂礼物就派上用场了。我就狂送，我现在好方便，我就每天他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
而且现在就是我觉得很方便的点是他有很多推荐，比如说你的朋友是男生，他可以推荐你说哪些东西适合送给男生，
对，
哪些东西适合送给女生，然后就可以很直觉的就想说哦，那就这样，就是选择很多，我是觉得还蛮方便的。
对，我觉得比较糗的是我今年生日，因为就是在南部，那就没办法回北部，
对，
我就收到了一堆星巴克。
对，我生日也是收到一堆星巴克，感觉好像是大家的首选。
而且我觉得很糗的是，我不知道那位朋友会不会听到，就是因为太多，然后我换不完，那因为工作很忙，我就忘记换，然后就有一个过期了。
哦，但是他过期了会直接退还给朋友。
对对，他会显示说他会退款给那个人，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会不会看到。对，我希望你没有在听这一
集。奇怪，怎么好像多了一笔钱？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蛮贴心的啦，就是不会就这样就没有了。
对啊。
那你会觉得到了新的环境跟当地的人会有一些隔阂吗？你是怎么融入一些当地的生活的啊？
以我自己来看啦，就是真的热情很多。刚搬过去的时候，其实我常常走在路上会突然有人跟你聊天。
哈，那么突然吗？
比如说我可能在拍东西，他说啊，你这个在拍什么，或者是你在排队就会有人说啊，你们这个在拍什么。
哇哦。
对，然后一开始因为我在北部生活久了，一开始会有防备心，我会闪开。
我懂我懂，
他会不会是直销还是保险或什么的。后来在南部发现他就是真的想要跟你聊天。
哇，好酷哦。
就连我去 Seven 买东西，便利商店买东西，都会有店员突然跟你聊天，就是说啊，你觉得这个好用吗或什么的。我一开始 OS 还蛮坏，我一开始心里会想说干你什么事。但是生活久了就会发现他们只是单纯想要跟你聊天。
哇，这样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北部每个人就是都步调比较匆忙一点，所以大家其实也不是坏心或是什么的，就是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随意的跟别人建立起一些沟通或者是交流啦。但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蛮暖心的。
搬到南部之后，因为可能大家的彼此距离都很远，所以我觉得我认识的朋友他们都会比较属于是发自内心的很常关心你。其实讲直白一点就有点像爸爸妈妈了，就真的会关心你啊，吃饱了没有，生活的还好吗，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常常会有这种生活上的关心，会让我觉得说哦，他是真的就是把我当一个很好的朋友这样子。
了解了解。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南部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交好朋友的地方。
真的很有人情味。对
对啊，就是像马丁说的很有人情味。那我们也想要请教马丁啊，因为其实就是像马丁刚刚有分享，可能大家看到你去南部生活感觉很开心，感觉过得很舒服，那有些人可能会是类似像被迫面对，比如说他们有求学啊或者是就业上面的考量。虽然我都是台北的原住民，但我可以举我弟的例子，因为他就是大学的时候去台中念书，当时的心境就是刚开始脱离爸妈，他觉得很爽，终于可以自己生活，然后去哪里没有人管啊，超棒的。但是他自己也有跟我分享，就是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开始有一些孤独的情绪，而且他说他觉得最困扰的事情是每天在吃饭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要选什么吃，就是不是说选择太多，是因为已经选到麻木了，而且也都自己一个人吃饭，然后他就觉得很没有那种精神上的依靠嘛等等的。然后反正后来因为这样子，他就因缘机会下加入了教会，固定了一群教友，然后就可以一起出去这样子。那像马丁的话是自己选择移居到其他的城市，如果说现在就是我们有听众他也是开始了新的城市的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独门的小撇步可以分享给听众，说你是怎么帮助自己比较快适应当地的一些环境的？
很多人到一个新的城市，老实说不管是谁都会觉得紧张啦，因为跟你原生住的地方会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人事物。那我觉得比较让你不要这么紧张的方式，可能是建立你的生活圈，不管是认识新的朋友，或者是你有本来的朋友在那边。我觉得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那边，然后就是都自己一个人做事，然后不去接触新的事物的话，就会像刚刚你弟讲的一样，就是他可能自己吃饭不知道要吃什么，
对，
然后也没有人关心他。那不管你搬到哪个城市，如果你一直都是自己这样子做生活的话，其实都会遇到一样的状况。
马丁老师不好意思我想打岔，但是我要怎么样去扩展我在当地的交友圈或者是认识新的人啊？因为我就觉得假设说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我觉得好像很难踏出这一步，或者是我应该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踏出这一步。
我其实就是用社群软体去认 认识别人啊。可能你在社群软体上就是认识新的朋友，那可能聊一聊，那你可能就会加 LINE， 那就互相聊天。我们到后来就还有发展出一个高雄的那个群组
哦，真的，
就是那个群组里面就是都是高雄的朋友
哦。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在里面约说我们要出去吃饭啊，或者是假日要不要看个电影啊，或什么之类的。
哦、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好又快速的方法的。
了解了解，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以前可能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大一新生刚进去不是都会有超多友会，什么中友会、熊友会等等，那种感觉就其实就是找一些跟自己有共同兴趣嗜好或者是有一些共同关系的人去慢慢的拓展在当地的一些交友。
对我这边的话，因为其实老实说南北差异除了人跟物价之外，因为语言相同，所以其实少了一些隔阂。我自己的话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不习惯的地方，因为我的生活圈本来就在这。
嗯、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比如说工作被迫，然后就是要搬到南部，在那边人生地不熟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去想一些活动，比如说查说那附近假日有什么活动啊，借此认识新的朋友，多走出户外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如果你是像我一样假日都宅在家也没关系，那就算了。就是跟个性还是比较有关系。对，
了解了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很感谢马丁的分享啦，因为不管南漂北漂，我们都只是想要找到一个可能更合适自己的一些生活形态的一个城市。今天非常感谢马丁的分享，
谢谢。
对，那如果想要听马丁聊各种话题啊，也欢迎在 YouTube 或 Podcast 平台搜寻马丁垃圾话，也要记得订阅333诊疗间，并给予我们五星好评。如果想要知道 LINE 哪方面的最新消息，想讨论更多网络新鲜事，或要跟我们聊聊生活上的烦恼，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